欢迎各位收听今天这期百车全说，我是三刀。上一期节目呢，跟大家聊了一期关于5万以内的购车的选择。那么我们也说了，因为这个价位呢，相对来讲的话，这个受经济制约，所以选择余地不是特别多。但是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方案啊，包括新车啊，包括二手车啊。如果一定要选购新车的话，仅有的几款合资品牌当中啊，包括大多数可以选择的自主品牌当中，应该如何去挑选？如果没有听的话，大家可以回顾听一下上一期节目。那么今天这一期节目的标题叫做买菜接娃打酱油啊，5到10万购车指南。那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那么我们是要做一个系列啊，从5万以下到5到10、10到15、15到20、20到25、25到30，然后正好我们把这一个系列做完之后呢，我们国庆假期也就过来了。我算了一下，正好啊。然后呢，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聊的是买菜啊接娃打酱油5到10万的购车指南。那很多人都知道，10万以内的车，大多数一般都是这样的。就家里面如果配两台车啊，老公那一辆呢，可能经常要，对吧？就是上下班就撑个面子嘛，男人都要个面子，对吧？有人讲女人也要面子，但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啊，我身边大多数的女生啊，或者是如果是买菜接娃的话，甚至是自己的父母啊，可能选择一个10万以内的预算的车，然后平时带个步，接接孩子或者接接孙子孙女儿啊，平时日常打打酱油，就是出去玩玩啊干嘛的，就基本就够了。大多数家里面如果是两台的话，第二辆车基本就是这个价位是比较实用的。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就像我上一期节目里面说的，就是在外地打工啊，或者是这个在某个城市可能刚刚才入职，然后手上父母可能觉得说5万预算太少了吧，买车怎么说也得10万块钱吧，说想想办法10万块钱啊，10万块钱你去买一台。大多数在这个预算里面的人还是挺多的，所以很多的商家也比较坏啊，很多商家也比较坏，他把很多车的入门级的价格正好就定到99,800、99,990、98,900。就正好卡在你这个命门，哎，你不是预算十万吗？有人因为这个预算十万很难说，有的人十万是根据指导价，就是我订个车多少钱，10万，好，我定了。那么什么上牌啊、交税啊，这个超出一部分，他哎就算了，也不差这一点。但是我相信很少有人说真的是要将将好是10万块钱啊，要把购置税啊、牌照啊、保险全部算进去，很少。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包括后面的节目也是，我们只从官方报价，我们也不去谈它的实际优惠，因为你要谈实际优惠的话，那可能有些车子11、12万，它打完折之后也到了8、9万块钱，对吧？所以我们只以官方的啊10万以内的价格，能看到有哪些车，三刀给些什么样的建议呢？那么首先呢，我跟大家也好好讲一下，我呢，因为从销售出发，我也是做了很多功课，在研究整个的，我把所有的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这些车辆的体系，我重新把它归档。这一点我觉得我的这个能力还是因为这么多年的专业的培训嘛，我还是有的。归完档之后呢，我发现了一些规律啊。什么一些规律呢？其实有些规律大家自己可能一想也能想得到，但是你等会儿听我一点一点的说，我觉得还是很关键。其实这些呢，以后在我们的订阅号上面都会，我们把它公布出来。我们的订阅号就斗志文化的全称嘛，大家都知道啊，强制插入一个广告，斗志文化啊 ，DOUZHIWEN。HUA 汉语拼音也给忘了，斗志文化的汉语拼音全称你可以搜一下，我们订阅号上面有很多的一些实用的文章啊。那么我总结了几个原则啊，第一个呢，就是首先你要想清楚，到底你是要买合资品牌还是买国产品牌，这个是非常关键。就是你在10万这一个级别以内啊，就5到10这个级别以内，你一定要想清楚，就是你要是买合资品牌还是国产品牌。你如果说我就不买国产品牌，我肯定不考虑国产品牌。那对不起，其实你不考虑国产品牌，在10万以内，你首先把国产的 N 多的 SUV 车型就 pass 掉了。我们先不提你是选，这也就是我要讲的第二条，就是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要买的是 SUV 还是轿车。那么反过来看第一条，你如果说我坚决不买国产品牌，那我可以非常遗憾的告诉你，在10万以内的官方报价就这个区间里面，你说我肯定不买国产品牌，那么你剩下来的合资品牌的 SUV 的话，你要是如果一定要买 SUV，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种选择嘛，我一定要买 SUV， 但我只有那么多钱啊，我就不买国产品牌。那么最终你能买到什么车呢？其实讲起来还挺好的啊，中日美法，你不要中国，那还是日美法。有人说不错啊，有日系车，有美系车，有法系车，我还可以选一选。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你，其实一共就是3款车啊，美系代表的话就是福特，还算是美系啊，就是福特的 翼博，对吧？然后法系车，大家猜猜是什么车，对吧？法系车2008是吧？2008啊，然后日系车是什么呢？日系车也只有一辆啊，就是啊，基本上很少有人去买的铃木的维特拉啊。所以你如果不选国产品牌，但是你又一定要买 SUV 的话，讲起来很好听啊，日美法，但其实就是铃木的维特拉啊，福特的翼博，加上标致的2008。其实说实话，这三个车子开出去呢，都比较偏女性化啊，特别是像2008这种车，方向盘又小，车子又小啊，翼博就不用说了，其实销量也一般嘛，就我都不是特别推荐啊，都不是特别推荐。那么我们一上来，首先想清楚一点，你到底要合资品牌还是要国产品牌？一定要想清楚，然后就是我到底是想买 SUV 还是要买轿车，5到10万的区间，这两件事情是一定要想清楚的。好，如果你都想清楚了，你说我既不买轿车也不买 SUV， 我要买 MPV， 那我就很遗憾的告诉你，哎，也能买得到。其实再往前推几年的话，其实这个级别 MPV 想都不用想，因为合资品牌是不做的，就根本就没有合资这个选项啊。就 MPV 5到10万的区间，现在全部都是。啊，全部都是国产的自主品牌，都是国产品牌。所以呢，5到10万要是 MPV， 就插一个话题进来啊，那你就是宝骏730，就是最早引爆这个级别市场的一款车。然后跟着长安的欧尚，这个是杀出来的一匹黑马。然后现在最近找很多网红做直播的，风行的 S500，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就前段时间也是，当时也准备邀请我去做活动啊，后来也是没去成，瑞风嘛，瑞风的 M3。整体来讲的话啊，我们还是回归到正常家用轿车来讲，家用轿车当中其实。想清楚一件事情啊，就是 SUV 就不用说了嘛，我妈一会儿会详细的讲一讲。就是 SUV， 你基本上，我相信，如果我不推荐你买合资的品牌，你要如果在国产 SUV 里面选，那么肯定就是奇瑞、吉利、比亚迪、长安、哈佛四个，对吧？大个品牌里面，然后这种四个就是现在热门品牌当中，你再去找啊相应的一些车型。那有人讲说，哎，什么众泰啊这些你怎么不说？就是相对来讲，就是销量靠前的、比较热门的一些，就这个级别5到10万啊。等会儿一个一个说。那么三厢还是两厢？如果选轿车，这个就是你要考虑的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了。有人讲不是废话嘛，买轿车不是三厢就两厢嘛？哎，确实是废话。但是你要记住，5到10万的级别，你如果选两厢，那基本上其实选择余地也不大啊，也不是非常的大。两厢车其实大家也可能5到10万一口就能说出来。那日本车当中啊，飞度啊、骐达啊这些啊，都是大家可能包括丰田的致炫，这三个都是非常非常就是保有量也算可以吧，对吧？然后呢，也是算名气比较大的。然后剩下来的一些两厢车啊，两厢的10万以内，像 Pono 啊，包括像斯柯达的星动，包括像福特嘉年华。啊，你像包括韩国车当中 K2、K3 勉强也能买得到，所以这个级别两厢车其实选择余地不算太大。但是你要如果说看三厢的合资的话，那多了区域了。三厢的合资品牌，你看打酱油的两个车，就是常年打酱油的啊，大众的捷达跟桑塔纳，对吧？有一些上了年龄的人现在还是选这一些车型，十万以内的预算，那只要是看大众的车，他就年纪大一点的肯定不开两厢嘛，捷达、桑塔纳。所以说为什么卖得好，你一看就知道了。这个级别里面十万以内的就这两个车，然后福特。家里面两个车也是两个车，一个是嘉年华，一个是福睿斯。然后呢，包括这个三厢车，像赛欧，对吧？然后现在也是大家好像看到也是广告特别多的，就是雪佛兰不是在打一款车叫科沃兹嘛？那么相对应的话，我刚刚说的就是福特的福睿斯，是吧？科沃兹、福睿斯啊，有点绕口。然后像雪佛兰的艾维欧啊，科鲁兹勉强入门也能买得到，这个价格10万以内。那么法系的话，艾力舍、世嘉、301，对不对？然后再加上刚刚讲的斯柯达的新锐。然后再包括还要快倒闭的这个快倒闭的30翼神，我估计很多地方都找不到这个 4S 店了啊。起亚的还有一款车叫福瑞迪啊，福瑞迪这个车现在估计也是很难看得到了，很难很难。所以就这个级别当中，三厢的合资品牌你能选的大概就这么多啊。两厢刚刚我也说了哦，三厢还有就是我把这一片放到另外一个这个专辑里面去了，就是三厢好像我一辆日本车都没说，其实三厢车当中的日本车的销量这个级别是最大的。你像随便说几个啊，阳光、轩逸，对吧？威驰，哇，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像本田的锋范，对不对？啊，两厢有飞度，三厢锋范，包括歌瑞，对不对？然后还现在也是铃木，好像也开始发力的嘛，铃木的启悦。然后呢，韩国车，有些人讲说日本车我都不买，韩国车我更不考虑了。韩国车 K2、K3 嘛，对吧？然后悦动、领动，这都是韩国车里面的主打。而且韩国其实车型在这个级别当中，其实还是挺多的，就是能选择的面还是挺多的。所以说。这个级别的车怎么选呢？就是说三刀，你如果在三厢两厢当中，在这么多车型当中，我给你个5到10万的预算，你怎么去买？你像我是金牛座的，我只认口碑。 什么叫口碑呢？就是这个级别里面，如果我能接受两厢车，我不考虑三厢车，两厢车更时尚一些嘛，对吧？偏年轻化一些，那基本上我肯定是在飞度啊，或者是致炫、骐达三个当中选一个。那这三个车我也比较纠结，因为都半斤八两。骐达呢，就是驾驶感受油门比较轻，然后开起来比较就是沙发比较软。反正各方面噪音控制啊就比较舒服，买菜车嘛，就是一杯白开水，没有什么特点。那致炫就更是白开水当中的白开水了啊，就是骐达还算是纯净水啊，致炫直接就自来水了，就是那就基本上就内饰也比较粗糙啊，就骐达的内饰我觉得比致炫的内饰还稍微的有一点点质感。致炫是比较粗糙，然后呢就是反正也开不快，对吧？开不快，丰田的这个做工大家都知道的，精益管理，对吧？然后呢飞度不用说了，老牌子的口碑一直都很好，对吧？ CVT 变速箱。所以我刚刚在说到前面三点啊，就是考虑合资还是国产， SUV 还是轿车，三厢还是两厢，其中第四点就是我要跟你们着重要强调的第四点啊，也就是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涡轮还是自然吸气，是 CVT 还是手自一体。有人讲说这有什么区别呢，对吧？那我要是喜欢这个车，这个车是涡轮就买涡轮，是自然吸气就买自然吸气，对吧？这个车是 CVT 就 CVT， 是手自一体就手自一体，我关心那么多干嘛？差别很大，你去开开看同级别当中的涡轮的车啊和自然吸气的车，再开开 CVT 无级变速的跟这个手自一体，感觉完全不一样，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你不要给自己一开始框一个大框架。就刚刚我估计很多人听到这里肯定有一个疑问，三刀你选什么车？所以我刚刚就抛了一个观点嘛，你要是问我选什么车，我其实对第四点倒关心的不是特别多。为什么呢？因为这车我也不怎么开，我是帮别人选的啊，我是帮刀嫂选的，或者是帮我们家邻居去选的。所以对于我来讲，那我更关心的是口碑，就是你这个车子不要给我造就太多的麻烦，然后我保养维修便宜一些，对吧？这就是参考五万级别的一些这个思路了。但是你妈看你看我往后说的时候，就是到了这个十万往上，十到十五，十五到二十，可能还不算特别明显。那从二十万往上走的时候，那我再跟你说保养维修费用啊，包括跟你说这个日常的养护啊，各方面其实就会比较少。倒不是说这个级别的人不差钱，而是说更主要的这个级别其实对品牌的依赖程度是更高一些啊，非常高。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在这个我就这个五到十万的级别当中呢，我觉得还是尽量不要太尝鲜。你像包括有人讲福睿斯怎么样啊，科沃兹怎么样，艾维欧怎么样，301怎么样，就这些车子，说实话啊，我不建议大家去尝鲜。包括有一些老掉牙的车，你像捷达、桑塔纳这种车子，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也不会去首选，是不是？所以在这个级别当中呢，可能年轻的消费主体占很大一部分。那我建议你，包括像丰田的花冠这种车，基本上都是打酱油的，就是卖了那么多年，然后就在那边打酱油，技术各方面都很老。但是反观，我曾经也说过啊，韩国车我个人不是很看好将来的竞争力。但是反观韩国车在这个级别里面，其实竞争力还挺强的。你比方说领动啊，这个包括悦动啊，但是我觉得领动其实现在入手还是挺合适，因为领动优惠幅度很大。我之前在北京，还有一次是在哪里啊？还有一次在宁波，我去打那个滴滴快车的时候，我打快车的时候，两次打的都是这个灵动啊。当时我东摸摸西摸摸啊，摸来摸去，整个的质感，然后再跟这个，我看他这个小方向盘上面的这个操作键、按键、按钮啊什么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司机，你这个车子开了也有两年多了，有没有问题？”那两个司机的反应都是挺好的，没什么问题啊，说这个车反正也没什么毛病，保养维修也便宜。所以呢，韩系车 K2、K3、领动、悦动、领动，就这个里面，你要让我去让你推荐的话，我觉得 PK K2 跟 K3 啊，我更推荐的是悦动跟领动啊，还是买现代啊，还是我个人推荐还是买现代。那日本车当中呢，开不坏，但品质各方面一般，品质各方面一般，不管是花冠也好，威驰也好，阳关也好，轩逸也好，就是品质各方面都一般，那就更别提什么铃木了这些东西。就我觉得，我还是那句话，就这个级别当中呢，我建议就买经典车型，买经典的车型啊，买保有量大的、经典的，你们当地路面上经常能看得见的。所以这就是这一部分的关于合资品牌的三厢跟两厢。那么我们再说说看国产，那国产的轿车其实选择余地大不大呢？国产轿车余地其实也挺大，但是我给你归类。你会发现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讲呢？那国产现在目前这个轿车领域里面几个牌子比较响的，那吉利、奇瑞、比亚迪、长安，就跟我买手机一样的，对吧？什么华为是吧，什么 OPPO 啊，华为现在是挺狠的是吧。国产轿车看起来很多，但是真正畅销的就那么几个啊，就是吉利、奇瑞、比亚迪、长安。那你把这四个品牌里面你再细分， 十万，就是五到十万这个级别国产轿车，其实他们正好是有对应的竞争对手，所以你只要确定好你在这个级别里面，你五到十，你到底是偏五还是偏十，你如果是偏五，那它这里面会有；你要是偏十，它这个级别里面其实也是非常清晰的。你比方说像奇瑞，奇瑞的话，轿车、远景、帝豪两个是主打，对不对？你要不选远景，要不选帝豪。有人说我买金刚啊，那你要买金刚那是你的事啊。就可能有一些就主流一二线城市，可能一些主流的消费的这种思想可能不会这么考虑。就远景帝豪已经是能接受，特别是帝豪在有一些城市我看还是挺多的啊。然后呢，奇瑞相对应的啊，艾瑞泽三、艾瑞泽五、艾瑞泽七，对吧？然后你如果说你不是在城市开，你可能在一些啊三四线城市啊，就是你不是就是一二线的中心城市啊，你可以考虑比方说奇瑞性价比再高一点的E3E5啊，有人说可能比较老，车子也不好看，但是配置高啊，空间大啊，对不对？那很多的一些城乡结合部的兄弟们他就喜欢呀，是不是？我当时是在哪边打了一辆车，奇瑞E5，那个司机也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了啊，十几万公里，然后跟我那边跟我吹啊，说这车挺好的啊，除了这个什么什么离合器片我换过一次，手动挡的，他是开手动挡的，他说其他的什么都没换过啊。然后呢，对应的啊，你看，比方刚刚说远景、帝豪啊，其实大家看远景跟帝豪的这个 SUV 你就知道了，就是吉利的战略是非常清晰的。帝豪有个 GS， 远景有个远景 SUV， 对吧？然后一会儿我们说国产 SUV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对应的找到，就是非常清晰，一家看另外一家怎么做，然后自己也怎么做。所以刚刚讲了吉利，刚刚讲了奇瑞，再看看比亚迪。比亚迪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战略有点模糊啊，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啊。你看比亚迪它是这样分的 ,F3, L3, G3, 然后 G5,G6, 再加上苏瑞，就十万这个级别 ,5 到10这个级别 ,F3, L3, G3, 有人讲说 G3 是 F3 的升级版，这个你升级升什么东西呢啊，配置高一点，对吧？发动机各方面的扭矩啊，动力啊，你都比它要稍微强一点，你觉得这个级别的人能在乎这些东西吗？那这个级别的人就是性价比便宜，对吧？空间大，对吧？能开就行了啊，就不要有什么毛病。所以你看 F3、L3 跟 G3， 我觉得是比较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啊。然后 G5、G6 这种车型你知道的，就基本上你有多少人在路上开比亚迪 G5、G6 呢？啊，然后速锐卖的不错，主要也是因为在于配置比较高啊，可能外形各方面就跟比亚迪 F3 比起来的话，可能稍微洋气一点。那么长安的话，从奔奔开始啊，对吧？奔奔呢就不用说了，那是主打的就是想吃一些啊当年的合资品牌的那种微型车的市场。那再往上看的话，就是悦翔的 V3、V5、V7， 对吧 ？V3、V5、V7， 上次我是在哪边？在成都，我是打了一辆，是吧？滴滴快车。所以，然后再往上就是逸动啊，也不叫往上了，就是这个级别，就是中间上下它是细分市场是错位的。然后逸动再加上一个跨界车，也四不像，有点像 SUV， 有点像轿车的，就是 CX20 啊，这车路上也比较少。所以就这个级别里面，你看国产轿车，你看五到十万，其实你能选的余地就那么多。我就还是那句话，你是偏五还是偏十，对吧？就非常非常容易理解。然后你能不能接受双离合变速箱？不能接受，那你就 pass 掉一部分，对吧？你是要涡轮还是要自然吸气 ？CVT 还是手自一体？你去开嘛，对不对？你都去开一开嘛。开完之后，你不就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了嘛，对吧？我这个今天讲这个中间不存在任何的偏差跟哪个品牌跟我之前好像合作过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就纯粹就是说我自己的观点。然后你再看国产的SUV， 因为刚刚我说了合资的 SUV 五到十万，就讲起来好听啊，日法美其实就三款车嘛，啊，就三款车，就是一个这个维特拉2008跟翼博，但是在国产的 SUV 里面，管你可选的就多了啊，可选就多了。你比方说像吉利的话，我刚刚说了远景 SUV、帝豪 SUV 两个二选一啊。你如果不觉得配置低的话，你可以直接上博越的话也可以入门买到十万以内嘛，官方报价十万以内的车。那么奇瑞的话，瑞虎三、瑞虎五二选一嘛，这个我觉得很好选啊，瑞虎三、瑞虎五你自己看嘛。对不对？比亚迪的话，宋只能买到入门最低配的，然后呢，元，还有比亚迪最有名的那个，就是卖的也不错，比亚迪 S6。长安的话也很简单啊，长安的话 CS15、35、75、75也只能买到入门版，对吧？哈佛也，你看轿车我都没有提到长城，轿车我都没提长城，长城现在就基本上家里面的业务就只剩这个 SUV 了啊。哈佛的话 H1、H2、H5、H6。那不用说的，那肯定能上 H6 就上 H6 嘛，对吧？咬咬牙嘛，就 H6 价格现在定的也那个什么超值经典版那个，你差不多十万也能上了啊。H1、H2、H5、H6，但是你要注意一点，就是在这个级别里面，你要如果选 SUV 的话，你选自动挡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哦。你选自动挡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因为这个级别你又想 SUV 太小的话会很小气， 不是很好看。你要想选像 H6 这种 CS75 这种，你想要瑞虎5这种稍微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那你可能你说我要买辆自动挡，那对不起，那你这个10万块钱预算是不够的啊。所以你一定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那但是在轿车这个级别里面呢，5到10你选自动挡还是比较轻松比较绰绰有余的啊。那么聊那么多，有人讲说三刀你今天聊那么多，你看你给我产品线分析的还是挺清楚的，但是你的建议和意见是什么呢？其实我没有什么建议和意见，还是那句话啊，就是这个5到10当中尽量选经典车型啊。什么叫经典呢？就是路面上卖得多，老百姓口碑不错，然后呢大家反正就是身边邻居啊小区里面啊，我相信你买这个级别的车，你身边应该大多数的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应该也都是开这个级别的，你可以听听他们的啊，听听他们的想法跟口碑。就是记住一句话，这个级别呢一般大多数的消费者也是比较追随这个主流。这个讲的好听叫追随主流，讲的不好听就人云亦云嘛，就这个好像用的词用的不当啊。就是隔壁邻居老王买什么我买什么，但是呢你说对不对好不好，没什么对不对好不好，就因为这种车型只要它的保有量大，它摊销的成本会比较低，你将来的维护养车啊，包括修车啊，各方面都比较容易上手。而且你在一些什么，包括讲个好玩一点讲远一点，你买一个这种保有量大的车型，你在当地去加一个车友会都好加，对吧？你加个车友会都好加，真的。你加了车友会，你可能10万块钱买个车，你甚至进入了一个组织啊，平时打打羽毛球、踢踢足球、打打篮球啊，各方面还能交很多朋友啊，这个很关键。就是用这种级别的车型，我个人建议还是以经典为主，然后选车的思路根据我刚刚那个顺序，合资还是国产啊？选国产还是选合资？选合资，那你基本上 SUV 就不用想了。那选国产好。那你是选轿车还是选 SUV？ 那如果是选轿车，轿车呢是三厢还是两厢？你涡轮跟自然吸气要试一下 ，CVT 跟手自一体要试一下。这就是基本上三刀给你们提供的一个选车的思路。好，今天这一期我们就聊到这里啊。我们讲了那么多关于这个五到十万之间的选车的思路，以及三刀给的一些建议。然后我帮你们也大概的理了一理啊，就这里面的合资啊、国产啊，哪些车型可以选啊？就是我不做。就是车型的单一点评了。如果大家想看这些车型的单一的点评啊，包括我出去试车的一些视频啊，也可以上我们的订阅号啊。我们的订阅号是斗志文化的全称 DOUZHIWENHUA 啊，全拼。你把它拼出来，在微信里面搜一下，你就能搜得到。我们有很多的原创内容，然后记得到我们的订阅号上面还有抽奖。我们基本上每一周都会有抽奖，是连续的，就是像那个开奖循环一样的，每周四开奖啊，每周四开一轮，然后开完之后下一周又继续抽，抽完再开一轮，所以你关注我们的订阅号，福利多多啊！好，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接着聊。